人事上的成功与失败，往往就在于关键时刻的关键一步。这黄九龄啊，就是在关键时刻关键这一步出现了。他的出现把柳青的整个计划全都给打乱了。黄九龄又打窗户外边跳进来之后，凑到和尚智悟的跟前，通吃一刀就给他脑袋进去了。这智悟啊，眼瞅着黄九龄，他心里还在合计呢，这是殷红的外孙子，这孩子不错呀，他怎么给我来一刀？想到这之后，他想找出一个答案来，这答案还没等找出来，他就已经人事不知了。为什么？他完了，带着一个挺大的问号离开了人世间。他没抄着吗？没来得及，因为黄九龄这刀扎得到位，现在干什么事不都讲究到位吗？他这刀扎得也到位，这一刀从这儿进去，噗的一下子，那刀尖儿正扎到那心尖儿上，所以这和尚连坑都没坑，当时就完了。和尚这一死，大梁驮着那三位，他们可忙乱了。谢武豹、柳青再加智能，他们蹦到那大梁驮上呢，说准备着乱弩齐发呀。一瞧这十八个铜锣汉怎么都没动静，当时柳青就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。柳青心想，是不是这个萧黄机关多年不用生了锈了，他弄不开了，这怎么办？事到如今这个事儿已经全都暴露了，干脆吧。柳青就在梁托喊了一声，弟兄们杀！他一喊弟兄们杀，旁边坐那老太太，老太太也感到奇怪，哎，我说你们怎么都上那梁托上去了，我们这儿喝酒呢，你们上梁托这是喝酒还是耍猴？柳青说，我告诉你吧，老干娘，今天黄天霸等人既然一进了我的龙潭寺，有来路就没有去路了，你们走不了了。柳青这一句话，老太太心里不就明白。老太太心想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黄天霸等人，人家不是说没有怀疑呀、啊、跟那师大人人家曾经提出过，此去龙潭寺到底这柳青是真的是假的，我给人家打了保票愣说是真的，结果到这之后这是假的。老太太后悔后的这肠子都悔青了，心肝脾胃肾都悔翻了个了。今天老太太来还没带兵器，由于她太相信柳青了，太相信她这干儿子了，老太太现在着急，手里边空空的，没有抓子。这功夫房连托这三个人一纵身就打那梁托就跳下来，柳青跟谢武豹两个人各自把单刀就亮开，这大和尚只能往旁边一转身就转到那长眉罗汉身后，感情他那条禅杖就在长眉罗汉身后边立着。大和尚到那身后把这个禅杖一抽，一转身，哗，禅杖就端起来，你们拿个来。和尚在那叫号，这一叫号，黄天霸、关太、张桂兰、楚莲香等人各自把兵器亮出，喊了一声往外闯。心想不能在罗汉堂里边跟他们打，看来这个罗汉堂里边他们可能有埋伏，咱们院子里边见。他们这往外一闯，这屋子里边连这个大和尚、小和尚，再加这些武林道的人，加上黄天霸，中国就全乱了。现在有一个人没主意了，谁呀、啊？金德利。金德利打刚才这手提着这铁棍，这儿看着那赵忠呢。金德利一看这怎么打起来了？啊，这小怎么办呢？哎，我说这怎么办呢？他问谁？他问黄天霸。金大力这个人呢，感情组织观念挺强，这黄天霸不发号施令啊，金大力还不敢动弹。因为黄天霸在来的时候就嘱咐金大力，你就看住赵忠，现在屋子里边乱了，金大力应该做什么黄天霸没有功夫告诉他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赵忠心想，哦， 这英明是让我到这以我换你国宝，其实这是柳青定的一条计策。如今可该到我逃跑的时候了。他知道金大力就在他身后呢，也知道金大力是个大个子。赵忠他突然间一转身，他拿着手铐子，他想给金大力这太阳穴上来一下子。赵忠想，我只要这一下子把他打懵喽，我转身就跑出去了。龙潭寺这是我们的地方。所以赵忠突然一转身，他这一靠子奔金丹利这来了。别看金丹利不会穿方越脊，不会高来高去，但是金丹利那是摔跤的行家利手，那手底下明白着呢。金丹利一看这赵忠突然一回身，这手靠子奔这儿来了，金丹利往旁边一闪身的功夫，啪一裸他的手脖子，脚底下给他来一踢，嗨，这一下子夸就把赵忠给踢躺下了。赵忠呱着一躺下，金德利照他小肚子梆就一脚，这一脚一踹的，金德利一看黄天霸等人就都奔院子里去了，他提着这棍他也出来了，赵忠他不管了，他不管赵忠了。这个时候正赶着谢武豹由大屋子里边往外走，从这儿路过，谢武豹手中提着这口刀来到赵忠的跟前，他看见赵忠倒在了地下，正想要起来，上半身刚坐下来，谢武豹一看赵忠，心想赵忠刚才小脑瓜赵壁在酒席宴前说的那些话肯定都是真的，我知道你这个小子的为人，看来我二哥是死在你的手下，像你这样狼心狗肺的人我留你何用。他顺手一刀，赵忠刚想要起来没起来，这一刀在这就扎进去，这一刀噗的一声出去，拿脚一蹬，这刀就蹬出来，谢武豹一合刀就出来。这个时候院子里边绿林中埋伏的人还有那些小和尚就全乱了套，老太太花花氏来到院子里头，老太太着急，着急什么？着急手里边没家伙事儿。老太太刚到院子里边扎实了两手，旁边过了一个小和尚，这小和尚是埋伏在院子里的，小和尚手中拿了一口单刀。这小和尚心想，跟这些人动手打起来，我得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。这老太太她岁数挺大，大概是他们这堆人里边最没能耐的，最好欺负的，干脆吧，我来个欺负上岁数的人吧。这小哥一纵身就过来了，仗着老太太一看刀，这一刀就扎过来，一刀问老太太这一扎，他以为老太太是这一堆人里边最没能耐的，殊不知这老太太是这堆人里边最有本事的。他这一刀问老太太扎过来，老太太往旁边一闪身，这一刀他就扎空了，他拿这手啪一锁他的手脖子，小孩那手脖子被老太太抓住之后，这刀想撤他就撤不回来了。与此同时，这动作非常敏捷，非常利索，非常干脆，老太太这手抓住他手脖子，这手一扬用力掌照那和尚头脑袋，嗨，上去就是一掌。老太太这掌啊练过铁掌开石，今天开在小孩那头脑袋上，耳畔边就听见咔，就好像打那汉弦瓜一样，小和尚那脑袋当时他就两半了。小和尚一句话没说，连弥陀佛都没念，就手就坐地下了。老太太顺手把他这口刀就夺过来，老太太手中有了这口刀，这可就不怕了，在院子里边摆开这口单刀，跟着围着他们这众僧人就打起来。老太太那女儿这花曼香呢，花万香来到院子里边，一伸手从腰间哗楞瞪出了一条七节链子鞭。这姑娘把这链子鞭刚一瞪出来，旁边噌噌就蹦过一个人来，谁呀？那老头何一周，茶馆那掌柜，也就是何七姐他爹。何一周手中也拿一条链子鞭。何一周心想，你这个小丫头片子，你也有本事练链子鞭啊？这七节链子鞭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玩的吗？我看看你这链子鞭是跟谁学的。哗的一抖，啪就奔着姑娘就来了。 这姑娘是百变千灵，坐井藏兔，走开点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链子编着软兵器，两人打起来，打着打着，哗楞，这两条链子编搅在一块儿，搅在一块儿之后，这姑娘往怀里一再去编，带回来，为什么？何以周那编跟他搅在一起了，何以周也往怀带，何以周往怀里再猜。姑娘往这边带，他往这边连，这两条链子跟那个搭着就绷直。何以忠心想，哎呀，你想把我手里的鞭夺过去，那哪能啊，今儿我非得要你好看不可。他还使劲往这边拽，他想把姑娘这鞭呢给夺到他手里来。两人正在这里相持不下的功夫，斜刺里蹦过一个人来，谁呀、啊、何七姐。这何七姐她一直得盯着花万香的行动，因为她把花万香视作她的肉中刺眼中钉，这是她的情敌。她手中提着了一口宝剑，她一瞧她爹爹跟花万香这两条链子边搅到一起了，她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。你们两个人在争夺这兵器，我在旁边过去，我一剑就要你的命了。何七姐一动身提着宝剑，他奔着花满香要来扎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在不远的地方，这老太太看见了。老太太关心自个的女儿啊，老太太别看跟那些小和尚们打着，这眼睛还观察着自己女儿的行动呢。她一看坏了，女儿跟那个人那两条鞭绕在一块儿，旁边那何七姐过去要去刺杀她的女儿。这老太太一着急，把这刀往旁边一涮，老太太一伸手奔，又在这嘴上就拔起一颗簪子来。这一颗簪子拔下来之后，啪，抖手，这簪子就出去了。感情老太太这大嘴上别着12颗簪子，那不是簪子，那是暗器，看着像银的，锃明瓦亮的，那是加钢打造的，飞快。这簪子飞出去之后，何七姐一摆宝剑刚要往前扎，噗，这一簪子就给钉在他这胳膊上。何七姐哎呦的一声往下一撤身，他就撤下来。他刚一撤下来，再瞧那何一周啊，坐地下。怎么坐地下呢？这赵壁咱刚才说呀，他钻到那桌子底下去了。他这个动作比谁都敏捷，他瞧那三个人一上方坨，他就手就上桌子底下去了。可是众人往外边拥的时候，谁也没顾及到赵壁，别人都到院子里边，这赵爷提着着自个儿那红袖宝刀是最后一个由大屋子里边出来的。他出来之后一看，这院子里边一对一对的都打乱了套了，也说不上谁跟谁了。赵壁拿着自个儿这小刀，心想我得冲谁来呢，啊，我冲哎，他一眼就看见那姑娘，一瞧那姑娘跟那何一周两条链子边搅在一块儿，赵壁一看见那何一周就气不打一处来，心想兔崽子，你开一个春林茶馆，把我框在那儿去，把我徒弟给抓起来了，到现在我找我徒弟也找不着，也不知道我徒弟哪儿去了，你还在跟这姑娘打。好，赵壁在后边他就过来，他这扯这鞭正往这边拽着，赵壁照他那臀部走走走过去就三刀，你说这何一周能受得了吗？臀部挨着这三刀，这何一周哎呦的一声扑通，他就坐地下了。他往地下这一坐，这两条链子边就是唰啦，他就抖了开了。两条链子边这一抖了开，这何一周来个就地18滚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捂着屁股就往西院跑。这何一周往那边一跑，赵壁手中拿着红袖宝刀，他就找目标。找什么目标啊？赵壁心想，这绿林中他那头号人物我不能斗，二号人物我惹不起，我就拿这小刀跟这些小和尚们干得了。赵壁拿着红袖宝刀就跟这些小和尚们打起来。此时刻的黄九龄已经由屋子里边翻窗而出，跳到院子里。黄九龄手中拿着单刀，他一边打着一边找寻黄天霸。他心想，我爹在哪呢？我得帮着我爹打呀。 他用这目光一寻找，一看黄天霸正跟柳青两个人在一起酣战，这两口单刀杀的是难解难分。黄九龄一纵身就奔这方向来了，喊了一声：“爹，闪开，看我的！”黄九龄这一喊爹呀，还把这柳青给闹误会了。柳青也认识黄九龄，他知道这是尹九龄尹起的外甥。柳青还想呢，哎，这小子怎么喊爹呀？他喊谁爹呀？喊我呀？怎么管我叫爹，过去没叫过呀？他一愣神的功夫，黄九龄到跟前一摆单刀，照着柳青的脑袋嗖嗖一刀就劈下来。柳青一看他不是看我，往旁边一闪身，黄九龄这一刀砍空了，横着又一刀。柳青坐井参头，好小子，你干什么？黄九龄说：“我干什么？我宰了你！”你柳青刚要问你不是尹起的外甥吗，黄九龄自个儿就报了名了：“我告诉你，我是黄天霸的儿子黄九龄。”这阵儿柳青是天亮了，下雪也明了，也白了，可是也晚了。柳青心想：“哎呦，闹了半天，我这里边感情有这么一个卧底的东西。我说今天我这个计划不能得以实施呢，十有八九就毁在这个娃娃的身上。”这时候不容他多想，只有打了。那么这时候殷启呢，这殷启呀，跟黄九龄他们两人原来被分配在看守山门，黄九龄不是到里边来了吗，山门那就剩殷启自个儿了。这殷启一听院子里边这一大乱，不打起来了，兵器相撞，叮当之响，喊杀之声不绝于耳。这殷启说：“怎么的了？我看看。”殷启提了刀就奔这东院来了，往东院这一探脑袋，殷启一看：“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这都是谁跟谁呀？”殷启仔细一看：“哎呦，这九龄啊，九龄怎么、哎、怎么九龄跟柳青打起来了？这，哎呦，黄天霸！哎啊！”殷启心里明白了，肯定啊。九龄知道他爹是黄天霸了，今天这是倒反龙潭寺，帮着他爹跟我们这一伙人打，那我怎么办？殷启这个人生性就这么一个性格，随风倒，没准主意。殷启心想：这我的外甥已经是背叛龙潭寺了，那我跟着也背叛，我跟着要背叛龙潭寺，这黄天霸能饶恕得了我吗？我经常跟这帮绿林人在一起，那么我不背叛龙潭寺，我打我外甥，我打我外甥，那翻过来这个龙潭寺里边这伙贼也不能相信我呀，这两头都不相信我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这殷启一着急，往上一纵身，砰，他坐墙头上了。坐在墙头上，殷启在这瞅着。殷启心想：我看你们打，我看你们哪头能胜了，今天哪头胜了我就随哪头。你说哪有这样的人呢？他自个儿拿不准主意。这功夫黄天霸打着打着一看四周围都是他们的人了，他们人多，我们人少，黄天霸说撤。黄天霸一说撤，众位英雄随着黄天霸就出了龙潭寺，来到龙潭寺的庙门。这位黄天霸牵过马来，搬鞍上马，黄九龄一纵身就跳到黄天霸的身后，坐在马上了。这匹马刚往前走不多远，黄九龄此举的背后一阵贼风，哎呦，一镖打在黄九龄的身上。